睇啊，啊呢度呢幾靚喎，呢幅壁畫幾靚喎，呢啲雕刻幾靚喎，呢個聖殿幾靚喎，幾闊喎，唔係唔係。耶稣是想入去看下当时的圣殿的属灵光景是什么。如果耶稣去到现在一些教会，我举例，例如好像欧洲一些教会，他们的外壳还在那里的教堂一样那么宏伟那么华丽，但是里面很少人了，好少人去聚会啊！有啲已经卖咗作为其他嘅用途。当时耶稣基督响耶路撒冷睇过圣殿之后，佢讲咗以下嘅评语，就系第二十节：我嘅殿将被称为祷告嘅殿，原本系祷告嘅殿。而你们却使他成为贼窝了，成为贼兜。要解释一下耶稣点解形容贼兜呢？当时圣殿里面充满着两样的买卖，第一种是买卖那些来献祭那些牛羊和鸽子，就算有人在远地带着自己的牛羊鸽子来献祭，但是献祭的祭物未献祭之前要给祭司验下，看合不合格，有没有瑕疵，洁不洁净的祭司额头，你先可以将来做献祭。好了，就算你啊某某农夫带住的牛羊鸽子上来给的祭司验，就算几好，完全没有瑕疵，你已经揀了那只最好的，那个祭司说不合格，不合格，你怎么办？他说我有办法，你帮我买呢，或者你帮我换呢，将你那只跟我那里换一只，但是要加点钱。一个卖一个买，从中收取很多利益。第二种买卖是找钱银的买卖。圣殿祭司有个规矩，逢是超过二十岁的以色列男丁来圣殿敬拜神，一定要奉献半个 shekel 的钱币。而家仲用緊呢個 shekel 嘅錢幣，係要佢發行嘅先得，聖殿發行就得，其他地方羅馬政府發行嗰啲有個羅馬君王嘅頭像嗰啲唔合格，係涉俗神，唔可以獻祭。啊，不過你有辦法，你將你啲錢嚟我嗰度換啦。当然找换钱银梗要收你手续费了，就好高。宗教和商业是勾结，勾结。这个贼兜不是偷偷摸摸去偷啊，有些人心里面说这个不是明抢，明目张胆咁样嚟抢。第二日，耶稣又行去耶路撒冷嘅路上边，佢讲咗一句说话，对住一棵无花果树，以后永远再没有人再吃你嘅果子，去咒诅啊！一棵无花果树，此刻我会解释。之后他再次入去圣殿，这次耶稣就发怒了，他洁净圣殿，拱翻晒那些做买卖那些台灯，赶晒做买卖的人走， 使个圣殿成为祷告的殿。去到第三日，耶稣召旧带住班门徒行去耶路撒冷，经过同样那棵无花果树，见到那棵无花果树枯干了，死了。如果大家留意刚才读的圣经第十二节，提到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耶稣肚饿啊。解释一下点解从伯大尼出来，当时是逾越节，耶路撒冷是有好多人来朝圣，变咗冇地方住，耶稣基督就响伯大尼嗰度住，离耶路撒冷大约五里路，可谓叫做早出系晚归，成个星期都系咁样。佢响伯大尼咧，通常住响马大、马利亚同拉撒路嘅屋企，大家识得呢个三姐弟啦。有人话问耶稣肚饿点解啊？难道呢个马大咁识招呼人、咁肯做嘢嘅马大，冇招呼耶稣食早餐咩？有人又话唔系，有可能耶稣琴晚成晚祷告，佢太多嘢要谂啊，佢错过咗早餐。啊，我哋唔去估呢啲细节。反而耶稣饿了是有深一层的意思，耶稣是人，他有肉身饥饿的需要，但是耶稣是神啊，从神的角度，耶稣是非常渴望得着一班能够结果子的人，这个先至是他真正的饥渴或者真正的饥饿，这个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面的目的。一日经过了，耶稣离远见到这棵无花果树生满晒叶子，我们第一张幻灯片，生满晒叶子，哇！睇上去离远睇上去生得几好、啊。耶稣就联想到呢棵树一定会有果子。第二章，刚才嗰棵咧就大约十零尺高，如果认真等佢生得再大咧，可以成二三十尺高，啲人可以坐底下乘凉。你话几多树叶几好睇，离远系睇唔到有冇果子嘅，特别系嗰啲果子初初熟嘅时候系绿色，系绿色。第三章睇到无花果吗？两个紫蓝色，其中有一个系绿色，嗰啲叶好大块，差唔多遮住晒啲无花果。差不多遮住晒咧无花果，呢棵无花果树嘅外表的确吸引到耶稣，耶稣就行埋去睇清楚，检查小心检查之后，竟然找不到果子，净系好多好多叶子。嗱，我慢低少少。圣经第一次提到无花果树，是讲无花果树的叶子，记不记得在哪里啊？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，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，吃了不应该吃的禁果，之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就攞呢啲无花果树叶啊，爱嚟编成一个裙子啊。无花果树好大块啊， 爱嚟遮丑啊？遮唔遮得到啊？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欲盖弥彰，讲得好好啊！欲你越想盖去遮住，弥反而更加使到呢件事明显，根本遮唔到噶。人自己发明嘅去遮掩嘅方法，人犯罪想尽一切嘅方法去遮掩，冇办法遮掩得到，只有主耶稣嘅宝血先至能够遮盖，先至能够洗净嗰个羞愧。第二次提到无花果树，是提到它的果子是在哪里、是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三节。摩西去到迦南地的边缘，他派探子去窥探这块地方，那些探子回来，他们没有空手回来，带了当地出产的葡萄、石榴，第三样呢？够胆讲了嘛，无花果带晒回来，我相信他们选最好的带回来。咁我就跟住查考圣经，反而揾唔到圣经里面有关无花果开、无花果树开花嘅经文。我好好奇啊，无花果、无花果究竟有冇花嘅？有人嘅心咁谂，我结结果果食咗好多无花果啊！干又食过，新鲜又食过，唔知讲咗答案先，然后解释。答案系有。第四张幻灯片，嗱呢张有人难睇少少吓，离远睇。无花果嘅果实，即系呢个好似土形嘅果实啦。未成果之前，其实是一个花托，红花、刺花都是生长在里面。神的设计好奇妙啊！你话啲花生在里面点样传播种子啊？啊，唔使愁，神设计呢个花托有个窿嘅，响嘅土池啊，我哋叫做底下有个窿仔。是让一些很小只的黄蜂、小黄色的蜂飞入去，就将近住窿口的红花那些花粉带到入去的嘟嘟的那些雌花那里播种。有花的，很多花的，我们看不到啊，所以叫做无花果。无花果的学名是叫做隐头果、不露头角，或者隐藏、隐头果，或者叫隐花果，隐藏住啲花果、花嘅果。无花果可以新鲜食，可以制成干果，可以储藏，出去出外旅行带做干粮，在中东的地方很流行，是主要食物之一。其实现在医学研究无花果的营养价值是很高，矿物质、维他命很多，好像说对肠胃方面很好，但我没有仔细去研究了。以前妈妈都成日提醒我，你自己催住啊，结咗婚啊，要成日煲啲多啲汤饮。我阿妈，你教定我教定我煲几个啊？佢好啊，四味汤、西洋菜汤。记住佢话 每次煲嘅时候抌几粒无花果干落去啊。一样咁有益又好饮。第六章幻灯片，啲花响里面切开，里面密密麻麻，嗰啲就係花嚟㗎喇，嗰啲係花嚟㗎。早几个星期呢，我哋出外度假，有一日经过一个农夫市场，就当时买咗向当地出产嘅水果，其中係有无花果，都等唔切啦，就在附近的噴泉那裡沖下，就趁新鮮食。之後啊，個個都說未吃過這麼好吃的無花果。第七張幻燈片就是這一盤了，我沒有吃完，我買了幾粒。第十三節，剛才讀的第十三節亦都有一句特别提到，虽然那时候不是结无花果的季节。有很多人就捉住这一节圣经来挑战耶稣，特别是这个哲学家罗素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》，他这样说，既然那时候不是收成无花果的季节，当然找不到果子啦。他挑战耶稣基督的智慧。其实人的智慧和知识都有限，有限的人怎可以质疑挑战无所不知的主耶稣吗？难道创造万物的主耶稣不知道无花果的生长特性吗？第八章幻灯片，我认得有两教会两个家庭，他们分别种了，在屋企种了无花果树。呢棵都唔系佢哋，不过我喺地图揾啲相，有一个系盆栽，有一个已经将啲无花果树转移到去后院嘅地上边。去到第九章，睇到呢个树枝嘛，啱啱有叶出嚟。就有葉出嚟嘅時候，同時啲果子都出嚟。呢個羅素又點知道原來無花果係有個特性？呢個成咗樹之後，只要呢棵無花果樹有葉子，一定會有果子。無花果樹喺葉子成長嘅時候，若然是见不到一些叫做早生的果子，或者叫做早熟的果子，就可以预表得到将来在收成的季节不会有收获。当时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这个时间是接近逾越节，大约四月中左右，圣经亦都提过下令以前初熟的无花果，即是在夏天之前已经有啱啱熟的无花果。刚才那段圣经呢，就算是不是无花果大收成的季节，只要有叶子，找几粒初熟的果子一定有。所以耶稣说，耶稣去找果子，他见到有叶子一定会有果子，这个期望是正常的，一些果子都没有，那就不应该了。 圣经在创世纪都记载得很清楚，神创造是很多很多种的果树，是各从其类去结果子。一棵无花果树最重要的存在价值，那些叶都没什么用，那些树木很脆的，做不到家私，唯一的价值就是甜美的果子。我们又不要将所有的目光注意在这棵树那里，我们要留意主耶稣想藉着这棵树讲什么呢？主耶稣有没有指出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呢？是有。在圣经里面，神是用无花果树来预表以色列。神拣选以色列是用他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。怎知道好令神失望，这个民族过了几千年，他们都没有活出荣耀神的见证，拜偶像，不断背叛神，慢慢离弃神，离弃神。那班宗教领袖呢，表面看来很虔诚，讲的嘢好熟灵，高高在上，其实是假冒为善。圣经耶稣一连串七次说他们假冒为善，七次是虚有其表。他们专心贪恋俗世的权力、俗世的地位、个人的利益，虽然他们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圣殿里面敬拜，其实不过是一种聚会，是完全没有敬拜神的实质，没有以诚以灵来敬拜神。最后他们敌挡福音，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尼赛亚，他们自己我声明，他们同神切断的关系，切断切断了我们生命的源头，那就失去结果子的能力。讲了耶稣基督的心情，在这几天耶稣的心情一定很沉重，他心里面所牵挂的就是这班以色列人，就是这个国家，就是这个民族，他们的属灵生命已经枯干，是慢慢干到死，在他们里面再找不到果子了。其中亦好少以色列人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，他们没有完成神叫他们做的工作，完成神的计划，更加没有讲到说要带领外邦人去认识耶稣，他们看少了外邦人的。所以神最后决定将这个本来预备的器皿去破碎。这个比喻是关乎以色列国，但是同时警戒所有的基督徒，包括我，包括你，所有的基督徒。因为信徒的生命是神所赐，目的是要结果子，同样不结果子的生命必然会被破碎，必被破碎或者被毁灭。 有几个值得我哋反省嘅问题。我哋是否用我哋各人唔同嘅恩赐，各从其类去结果子啊？我哋有冇喺世人当中有好嘅见证啊？或者人世人喺我哋身上边睇到乜嘢？生活行为有冇荣耀神呢？有人亦都提出另外一个问题，佢会问：耶稣刚才对无花果树讲出嗰一句，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呢句说话唔系等于讲一声咒咗？咒咗？点解耶稣要咒咗一棵无花果树呢？就算呢棵无花果树唔结果子，耶稣都唔应该毁灭噶，生得好地地棵树，耶稣唔会咁做嘅，耶稣唔会咁小气，绝对唔会因为肚饿啊，搵唔到水果食，就讲咒诅嘅说话，完全唔似耶稣嘅性格。睇翻圣经，响行呢个神迹之前，耶稣所做嘅其他神迹都系包括医病、赶鬼，所做嘅嘢都系去帮人。全部彰显嘅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慈爱，可以讲话只有祝福没有咒诅。讲返耶稣，他仲有几日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。耶稣的心情好迫切的，耶稣想藉着这个不结果子无花果树的比喻，是去教导门徒和所有，亦都包括我和你，一样一样最紧要我们最需要学的功课。时候无多啊，又要讲清楚，耶稣讲呢句说话，咒诅嘅说话，唔系教佢哋一句说话，你识讲呢句说话就可以去毁灭呢棵无花果树，唔系，而系教佢哋点样去避免，避免啊，好似呢棵无花果树一样。被毁灭的秘诀，神为了救世人，他愿意用这个反面教材当众去咒诅这棵无花果树，让人睇到之后，特别睇到呢个唔结果子嘅后果之后，令到见到嘅人都深刻印象。讲起教材，我今日真系有教材，无花果。我次次睇到个无花果，我就记得呢个比喻。记住第二次不要一啖食咗先啊，我都好想食。这个正面教材，耶稣讲的是反面教材。去明白更深一层，明白我们要明白两件事先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讲到神的恩赐和神的严厉。 嗱，恩慈同严厉呢两样神都有，唔系单单只系有一样。对好多人嚟讲啊，唉，真系想神只系有一样啊，恩慈啊够啊神，唉，恩慈够啦，唔系系两样。冇错，神系爱，神系眷顾人，神系饶恕人，但神仍然又系圣洁同公义，仲要人为佢哋所做嘅负上责任。佢知道我哋做乜嘢，我哋遮唔到啊，遮乜嘢啫？虽然神唔系永远严厉，但神唔系一个纵容儿女嘅父亲，佢唔会永远严厉，唔会永远发怒，但系佢唔系一个纵容儿女嘅父亲，一啲严厉都冇，特别系对人嘅问题，佢睇到整个人类走向灭亡，佢唔会唔理，佢要理，要解决呢个问题。好似对呢棵唔结果子嘅无花果树，耶稣一啲都唔守约，绝对冇犹豫不决，时候到咗就去毁灭呢棵树。哇，神咁严厉啊！等一等，我哋要感谢神。响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六至第九节，我哋扫第二章幻灯片。耶稣讲咗另外一个唔结无花果树无花果的比喻，有个人去到一棵无花果树面前，这棵无花果树是栽在葡萄园里面，这个找果子的人是园主，找不到，他就对这个管园的说，看啊，我这三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。的原主说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耶稣讲这个比喻，路加福音的比喻的背景就是，耶稣当时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传道有三年多的时间，耶稣努力工作，努力传福音，努力教导真理，他刻意地栽培这班以色列人的信心，信靠他的心。三年几过去了，耶稣不但见不到果效，这班以色列人怎都不相信他是尼赛亚，可以讲话点极都唔明，或者佢哋唔想去明，最后仲的将耶稣钉响十字架上边。呢个比喻有三个角色，原主代表神，管园的代表耶稣，无花果树代表神嘅子民，包括所有嘅信徒。大家留心。第八到第九节，第八到第九节，这个管园的这么说，是耶稣这么说啊？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啲土啦，掘松啲佢啦，加啲粪啦、肥料啦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 即是求情一年，看看他再不再结果子。重点就是求情那个是谁，为棵树求情那个是谁，是管园的，是主耶稣。耶稣为我们求情啊，可以看到耶稣是有恩慈那一面。整本圣经都讲到一个基本概念，就是恩慈的主耶稣本来是要对，本来是要毁灭那班罪人，但是主耶稣说给他们多一次机会，给机会他们去悔改，给他们能够重新得到有生命，不要被毁灭。对这班以色列人，神一再给机会，一再给时间他们去悔改，好多次好多次啊，给了不单止一年，历史讲给我们听，足足差不多四十年，够没啊？但是以色列人对神的管教仍然没有反应，依然故我，每一次机会过了之后，每一次恩慈饶恕过了之后，忘得一清二楚，依然没有结果子。第九节是一个结局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必然再把他砍了。这个可怕的结局果然在历史上边仍然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边，在主后七十年，神的审判终于临到这班以色列人，耶路撒冷被毁于罗马人的手上边，圣殿再没有一嚿石头停留在另外一嚿石头上边，即是完全毁灭。之后很多人都知道，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各破家亡，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中国都有啊，开封啊，开封这个地方分散了，好像毛巾的民族一样四处漂流，没有人收留，没有国家的民族，是很贱啊，是很贱。一直等到1948年，今年是什么年啊？2018，如果这个不懂答呢，就一下分着教了。是70年前，以色列今年是庆祝他们复国70周年，是一个这个世纪的大神迹。有机会我会讲这篇道，但是很可惜，到了今日，到了今日2018年的今日，在以色列基督徒仍然很少，信主耶稣是尼赛亚的仍然很少，很少见到福音的果子。见到果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。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声称是基督徒，你一说你是基督徒，你们周围的人和 同事同学邻舍，他们会产生一种期望，哇，基督徒啊，这个他们会看清楚。其实有可能很多人已经留意着你，看看这个信耶稣的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啊，他们看得到的。有没有结果子呢？讲这么久果子啊，一定要解释一下。一个基督徒应当结的果子，总括来讲有两大类。第一种是福音的果子，即是传福音令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。对上这个星期是暑期短宣的一个星期，我去参加了他们两晚的聚会，他们讲很多很多见证，特别讲到怎样福音改变他们的生命。其中一个见证很感人，他们传福音的环节其中一样是去餐馆传福音，是餐福。一去到的老板娘就跟他们这样讲了，你们基督教啊，你们传福音啊，我等了你们40年了，耶和华见证人又来，很多其他的教又来，但是不见到你们基督教。哇，福音的果子。另外一种是生命的果子，亦都是称为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加拉太书第5:22讲得很清楚了，九样啊，我慢慢读，相信大家已经有些很熟的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好基本啊。如果少少来做，完全不难做。对我来讲啊，我一看就看中了忍耐、温柔这两样。哎呀，要学这两样啊。忍耐很多时候要忍，温柔一点啦。哎呀，有人说九样这么多我怎么做啊，不是叫你一起做完，可以选一两样东西做，梗有个啱你嘅呢度，你冇你同我讲一声，我另外俾一样你去做。讲多次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节制啊！生命嘅果子同福音嘅果子，同样是圣灵大能所结出来的结果。靠着人的能力未必做得到，我们要凭信心倚靠神，祈求神帮我们慢慢去做，亦都不用急。两样都紧要啊，记住，不是说顾这样不顾那样，顾那样不顾这样，两样都紧要，不能够忽略任何一样。讲回无花果树，无论是无花果树或者是基督徒，有叶又有果，这个先至是名副其实， 是表里如一，外表和里面是一致，口讲一套和所做一套不同啊，不得，人哋是看得出。那你好想结果子啊？你说怎样结果子啊？圣经亦都教了我们的了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耶稣基督讲的，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亦是讲一种果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树枝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不单止结果子，还多结果子。在耶稣里面，我们要在耶稣里面，他亦都会在我们里面，即是连结于主，就是结果子的秘诀。你想想 葡萄树、啊、你剪开它，剪开它树枝，那些树枝怎么结果子啊？失去了这个生命养料的源头，怎么结果子啊？离开了主耶稣，我们真是不做得什么。怎样去连结啊？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都未够，藏在心里未够，还要随时随地实行出来。有的人装了很多，我念都懂念，但是他们没有实行出来呢。在结论的时间，很多基督徒他们很能干很聪明，他们各方面都有能力，好叻仔啊，叻女啊，但是他们聪明，但是他们不想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肯为主牺牲，不肯为人牺牲，不肯为主做什么，不肯为人做什么，下下顾着自己的利益，所以始终都是不过枝叶茂盛，最后都是没有果子。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美丽的叶子，不是啊，不是。如果我们只是有美丽的叶子，见不到果子呢，我们会令耶稣失望，他还为我们可惜，因为我们没有发挥我们生命的潜力。我给了很多机会你，你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做的，你不过是白占地土，白白霸住福地，享受这福地的阳光、水分、养料，本来是爱来做结果子，但是你只是生叶子。神给我们的福气，我们的恩典真的太多，看你怎么用啊。千祈不要用在培养美丽的叶子上面，要用来多结果子，去荣耀神，去造益人。弟兄姊妹，人生在世的意义，或者是成败得失，不是在乎你有多少财富，不是在乎你有多少地位，多少间房屋，有多少学识都不紧要， 亦都唔系在乎你生命嘅长短，而系在乎你一生，你一生有冇善用生命去结果子。第十一章幻灯片最后一章啦，我非常欣赏法兰圣法兰西斯嘅祈祷文，我读一次：在仇恨嘅地方撒下爱心嘅种子，在伤害的地方撒下宽恕的种子，在疑惑的地方撒下信心的种子，在黑暗的地方撒下光明的种子，在绝望的地方撒下希望的种子，在受苦的地方撒下喜乐的种子。冇错噶，呢个世上真系充满仇恨，充满伤害，充满疑惑，充满黑暗，充满绝望。有冇受苦啊？有啊。有冇嘢我哋可以做噶？有啊。你可以撒下呢啲种子。得时与不得时，你撒下种子咯。你唔好理佢嗰个泥土几硬，个心有几硬，接唔接纳呢个种子唔紧要，你摆定粒种子入佢个心。传福音嘅道理一样啫嘛。你第一次同佢讲福音，佢未必信，未必话哦，我举手啦。你摆粒种子落佢嘅心。我相信神会动工，神会灌溉，会勾松天地，整软佢嘅心，会施肥，藉着教会，藉着同工，藉着牧师弟兄姊妹去教导佢哋，藉着神嘅教导去修剪佢哋。一提到种子呢，就要讲呢个忍耐。种子有时间性啊，要等佢慢慢生长，急都急唔嚟。神系会有佢时间性，到时呢棵种子一生长，会有30倍、60倍，好多好多倍嘅收获，好多好多倍嘅果子，就系从一粒种子开始。一粒种子开始，讲一个古仔结束。我听过有人讲呢一句广东话嘅俗语，本来唔想用嘅，但系几传神，大胆啲用。有个人去探访人。这个场合是应该带一些礼物去，他没有带礼物，没理为什么，他就自己嘲笑自己，或者叫打圆场。他说我有带礼物的，我有带礼物的，不过我只是带了两梳蕉来，不用我解释了，两梳蕉了嘛，两手空空啊，将来我们享天家，将来我们见到主耶稣的面，在主耶稣面前，我们有没有带礼物去见主耶稣呢？定是两手空空呢？哇，如果你说你带着生命的果子，你带着福音的果子，当作礼物呈献给主耶稣，你说多好啊，你说多好啊，我们有机会可以这样做。 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给我们一堂这么好的功课，亦都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生命和各样的恩典，各样的恩赐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去好好使用，去结出生命和福音的果子。以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